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有评论指中国的经济现在出现了楼股债汇四杀，即是四只灰犀牛，但是有些人认为经过研究之后呢，其实是得双杀的。那为什么是这样？我们详细一点看一看内里的乾坤。中国经济的危机持续升级，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在9月底就表示，该区将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来到缓解债务的压力。先前的报道说，中共政府正在考虑发行大约人民币1兆的特别国债来到帮助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其实内蒙古自治区在中国全部31个省份之中呢，负债率还不是最高的，它的负债率只有 40.3%， 名列第十位。综合它的债务率是 141.6%， 亦都是名列全国第十位。在2022年财政年度，其他比内蒙古负债率更加高的省份还包括青海 84.3%、贵州 61.8%、吉林 54.8%、甘肃 54.3%、天津 53%、海南 51.1%、黑龙江 45.9%、新疆 44.3%、云南 41.8%。如今很多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都超过了甚至是两倍他们的综合财力。这样下去，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滑坡，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中共政府需要发债几多亿才够呢？如果一路开着这个印钞机一路这样印下去，会不会加速了中共进入政权颠覆的通货飞涨呢？至于奄奄一息的中国股市，中共官方的讲法是说即将反弹四个字，但可惜事与愿违，中国的股市一路是这样跌下来，看来中国的股市还会继续下滑，而且会剧烈震荡一段好长的时间。这个是由于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崩溃所决定的。从上海证券交易所 SSE 的综合指数来看，从90年代初的上海股市开设以来，很快就突破了1000点，然后再继续20多年之中一直在1000至2000点之间徘徊。自从2007至2008年之间突破了3000点，最后到达了高峰的6000点之后，沪指最近10多年都持续下跌，而家又回复到3000点上下，等于是一场梦，回到10年、20年之前。这个不是最后一跌，外在深秋，而是更有可能的跌跌不休，僵在深冬。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证监会为了提振股市发布了减持的新规定。近年来，中共政府已经多次的颁布了减持规定，这次减持新规定对上市公司设置了破发、破净和分红的三道门槛，比设置股东减持带上了更大的紧箍咒，进一步规范了大股东减持的行为。所谓破发、破净，就是那个公司的股票价格跌破了原先发行股票的价格的时候，或者跌破了每一股公司资产的净值。在破发和破净的情况下，这样这些公司的股票基本上就是废纸。公司经营业绩低下，公司的股票已经被市场抛弃，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政府限制减持，目的就在维护中国股市整体的表现， 但是不利于投资者和散户认清公司股票的真正价值。这样等于是中共当局将低下的公司业绩、下滑的经济、疲弱的市场状况被掩盖了和收藏起来，它是掩耳盗铃，欺骗世人。而中国经济的困境是长期累积的各种问题的总爆发，楼股债会四杀，的确是这样。但是如果啲人进一步观察中国的楼市、股市、债市和汇市的四杀，其实只有二杀，但是虽然只有二杀，它就是非比寻常，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双杀，就好像对小朋友凶神恶杀一样，非常凶险。因为在中国经济之中，楼市和债市其实是紧密相连的，房地产市场的楼市泡沫爆破，销售归零，导致了房企、开发商、供应商、建筑商和抵押贷款银行等等全面的债务危机，债务违约频频爆发，不管是内债定是外资债都全面告急。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股市和汇市亦都是紧密相连的，股市崩盘的背后就是中共制造业的式微，亦都是以进口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失败，但是出口企业的订单亦都不见了，同埋国际产业链全面撤离中国，中国的 GDP 失速，失业率上升，青年就业困难，股市自然失去了原生的动力。中国经济的崩溃，尤其是外贸市场的崩溃，导致了人民币汇率下跌，汇市危机亦都迅速地枯竭了中国的外汇储备。总言而之，无论是中国楼市和债市的破灭，或者是中国股市和人民币汇市的低迷，这两个黑风相杀都可以是异常凶险的，而且两者亦都是紧密相连的。黑风相杀同时出击，亦都宣告着中共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人民的掠夺已经是登峰造极，同埋中共经济的全面破产。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共在政治上的倾覆，中国经济倒退了20年的颓势，大局已经铸成了，好得够了。而中国经济出现了结构性下行之后，好多经济学者都试图为中国把脉，找出原因，但是讲来讲去都不是讲翻，就是中国共产党那套经济理论根本就行不通，中共政权为了保党走回回头路咯。而中国的经济未来短期长期都没人看好。经济学者王国臣表示，在现在本身民间就不太愿意投资和消费，政府的投资回报亦都一直在下降，正是单靠政府的投资或者消费，未来它的债务会越来越多，所以如果民间的财政力量不释放出来的话，可以预期中国大陆的经济会持续下行。另一位专家余伟雄就表示，中国经济几个层面都出现了问题，第一个就是结构面，过度的投资、过度的供光、房地产的泡沫等等，在这20年吹得越大，那个泡沫破灭的时候杀伤性自然就越大。第二个层面就是共产党对企业的干预，不单只是中国企业吓得往外跑，连外资亦都不敢入来。现在的政策又回复回过去专权专制的捏紧路线，会对人民、企业、外资对中国投资的信心减低。第三个就是整个国际大环境，中美现在是进行一个新的冷战，在美国朝野上下都知道，以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中国现在是美国的最大威胁，军事、国家安全、地缘政治的威胁远远是比俄罗斯重要严重得多。 他说在新冷战的格局之下，有很多想去脱欧去风险的政策是不断地推出，亦都是让中国经济更加下行，所以对中国经济的未来短期和长期都是冇得看好的。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啱啱讲完中国咁严峻嘅经济情况啊，咁按道理啊，中国应该喺多方面去吸引外资，提振经济先至啱噶。但系好可惜，我哋睇到嘅咧，中共喺呢方面不但冇乜嘢提振经济嘅政策，甚至乎一手摧毁咗会生金蛋嘅香港，将呢个国际金融中心啊拱手相让咗与新加坡。而另一方面，对于值得留低喺度嘅外企啊，即系叫外国企业啊，又诸多设限，甚至乎对某啲外企嘅高管限制离境。以下我哋就嚟睇一睇中共喺呢方面做咗啲乜嘢事情。有报道指，投资、消费、就业这些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不断下滑，外资和外企亦都不断撤离。北京当局针对外企高管人员调查和限制出境的措施，引发了寒蝉效应。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让外界认为中国经济不再是当局宣传的向好，而是向坏，甚至越来越坏。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驾马车几乎全部熄火，中国房地产债务危机不断爆发，债务额度是天文数字，消费者没有信心不消费，这一切都导致了中国经济前景更加暗淡。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制造业活动已经连续第5个月萎缩。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外贸出口同比连续4个月下降，出口这一个经济引擎死了火，对日益加深的经济萎缩毫无缓解的意义。而外资投资者抛售中国企业股票的势头在第三季度明显加强了，外资创下了沪港通在2014年开埠以来的季度抛售净值的最高纪录，而促使外国投资人抛售中国股票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宏观经济前景暗淡和房地产行业的债务危机。抛售主要集中在金融类的股票和个人消费相关的企业股票。不过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外国投资人持续减持中国企业股票，外国资金外流的数量不断增加，和中美两国的利率政策，中国整体经商环境恶化有著明显的关系。北京当局为了对应中美关系紧张局势而全面强化了国内控制，虽然北京当局一面扩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和广度，宣传极力争取挽留在华的企业，但另一方面又在度打击外资。据《华尔街日报》10月6日的报道，外国人现在去中国出差前要三思而行，这些外企高管甚至因为担心不被允许离开而不敢去中国。有些企业改变了中国的旅行政策，包括取消不必要非紧急的行程，并且
提醒相关员工要结伴而行，唔好一个人入境中国。此外，为了避免公司业务或者工作人员受到影响，有些外企仲采取了隔离措施，亦就是不再将中国业务视为企业全球经营的范畴一部分，而是切割了出来以便单独处理。报道中说，伴随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再加上北京近期的新修订数据安全和反间谍法，有美国企业仲开始对员工先行进行背景调查，以避免派出具有军事背景、双重国籍或者发表个敏感言论、批评个北京经济政策的人员到北京出差。就好似美国国务院在今年六月更新了对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的公民旅游指南，将中国划入风险第二高的级别，建议旅客重新考虑前往中国，因为有可能无端端被限制出境或者拘留。企业旅行和安全顾问表示，美国大公司一个主要担忧是他们的员工可能暂时或者长期禁止离开中国大陆。是不是呢玩针对你拘留人家这些高管做什么呢？不是想着爱来做人质吗？这么野蛮的政策，是人是鬼都惊了你了，重点会来中国啊？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南蒙人权中心爆出中共灭绝蒙古族文化的阴谋。据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哈巴图向外媒透露，中共当局正在蒙古施行所谓的第二代双语教育，实际上是全部汉语的教育。蒙古语是最后一个蒙古人民族特色的象征，而家政府针对蒙古语在学校不教蒙古语，这个是中共政府一直有系统有计划地消灭蒙古民族的一种政策。在这种政策底下，甚至乎连蒙古语的书籍都被下架，现在甚至乎连蒙古语的出版刊物书籍几乎都绝迹了。除了文化，当局在2001年开始就实施了所谓的生态移民，西藏、青海、新疆、四川、内蒙古这些草原全面禁牧。在2013年，随着最后一批120万的游牧民族的安置，中共宣布结束了游牧的文明。这个意味着蒙古人几千年来的游牧生活方式被正式消灭了。恩赫巴图还说，现在在南蒙古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游牧地区，所有的牧民都不能够在自己的草场上放牧。中共当局还经常来将牛羊拿走，还对放牧的牧民罚款。恩赫巴图还说，他们的人权中心只能够将这些消息向外界国际社会透露，除此之外就别无他法。咁又系嘅，中共一贯垄断咗宣传，亦都冇所谓嘅民间独立媒体，唔通中共嘅大外宣会帮你宣传呢啲信息咩 ？No way！ 咁啊，睇翻啦，中共除咗对蒙古实行呢啲种族灭绝政策之外咧，佢对西藏人、新疆人同埋操粤语嘅广东人，何尝唔系咁做咧？只是听不到反对的声音外传而已。好像在广东禁粤语一样，现在广东广西的电台电视台没有一个粤语的节目出现了，而学校讲的亦都只有普通话。年轻的新一代对粤语越来越模糊，亦都讲得没有他们上一代那么好和那么流利了。咁睇完中共嘅种族灭绝政策之后咧，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接落嚟，我哋睇翻一啲关于中国社会嘅消息，而呢啲消息都系比较怪异嘅，或者叫做匪夷所思嘅。但系事件之中咧，系令人发笑或者笑中有泪嘅。较早之前，一班中国和尚打群架嘅影片喺网上热传，引发咗不少嘅议论。有网民直接嘲讽话：呢啲系我党嘅和尚。网传影片显示，喺一个寺庙之中，一名出家人先将一名穿着黄色袈裟嘅男子推倒喺地上，其他和尚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加入战局，互相扭打。场面非常混乱，一名被打倒在地的男子更加拿起旁边的椅子向这群和尚打过去。比较讽刺的是，这群和尚打架的时候呢，寺庙还是传出了阵阵的诵经和佛教的音乐。这个影片无法证实发生在哪个寺院和这班和尚打架的原因，但是他们的行为引发了非议。有不少网民嘲讽说香火钱没分好啊，有人就说这些和尚学过功夫出手狠啊，有些就说肯定是为钱，这些都是假和尚，不通为感情咩？更有网民说这些是我党的和尚，又有说土匪穿着袈裟。翻查翻过去，网传和尚打交的影片不少，有些影片显示一个穿着袈裟的肥和尚同一个矮小的和尚在一座寺庙前面大打出手，旁边还有和尚和游客过来劝交。而另一个影片显示一个化缘的和尚和另一个和尚亦都打起上来，场面激烈，化缘的钱亦都散落地上，画面非常讽刺。而大陆媒体曾经刊发了一篇题为打破僧人传统形象，和尚自建寺院吃肉饮酒或裸体的文章。三个和尚在贵阳乌当区小岩布依村修建了一个寺院，他们在那里食烟饮酒吃肉画画看书参禅，自称是改革者。报道还说这三个和尚还要打造所谓的新佛学观念，其中一名和尚甚至要想创造一幅佛像裸体画。哇，该会罪过罪过，他此念一出已经构成他要落地狱了。报道发出了之后，引发了舆论的批评，指这三名所谓的和尚是佛门败类，是破坏佛法正信的妖孽。此外，中共佛教协会前会长释学成曾经被实名举报性侵多名出家女弟子，导致了三人精神失常，一人自杀，在2018年的11月被免职。据九评共产党编辑部出版的《共产主义终极目的》一书里面写道，方丈做了 CEO， 寺庙亦都要打包上市，庙宇成了赚钱的好地方等等等等。书中还说中共当局利用利益和商业化的手法摸遍了宗教，莫怪乎当今有些地方政府因为财困就向寺庙打主意，其实大家都是心照不宣，你的钱都是党给你的，现在我们政府财困拿回些来使亦都是应该的。中共控制之下的宗教团体已经变成了中共的摇钱树和打击异己的工具，在这个时候所谓的宗教信仰就异化了成为对无神论唯物主义的信仰。另一则惹来非议的消息是广东有间学校的高中生连去厕所都要带通行证，如果不是就不给去厕所。那到底这些通行证有什么用的呢？原来这些所谓去厕所的通行证就是你有没有给钱来到使用学校的洗手间这些所谓的服务，混不混账啊？消息呢就透露广东阳光一名网民发布了一个影片， 声称一所学校的高中生需要带通行证才可以进入学校的厕所，通行证上高印有学校的盖章。对此，学校工作人员回应话俾记者听，呢啲系学校嘅管理。而近年中国学校各种奇葩嘅规定数不胜数啊！喺八月份，四川乐山木村中学2025届同学收到缴费嘅通知，要求学生宿舍共享空调，每个钟3.9人民币；教室共享空调，每一台1小时9.9元人民币等等。对此，部分学生家长认为费用太贵，而该校负责人面对质询的时候就话：谁使用谁付费，你唔使用就唔使付费。之前大陆媒体仲曝光咗广东东莞某校嘅学生喺5间休息嘅时候趴喺台上瞓觉，每个学期要俾200蚊，瞓喺休垫上高睡觉，每个学期就360蚊，而瞓喺休息室嘅床上睡觉就收680蚊。事件引嚟咗舆论嘅抨击之后，学校回应东莞教育局下达嘅文件称，按照每日2蚊嘅标准收费。网易亦都曾经发文话，中国各地学校嘅费用项目多到令人眼花缭乱，有延时服务费、午餐费、校服费、资料费、保险费、空调费、饮水费，甚至仲有啲午休费等等，令到家长苦不堪言。文章仲话，呢种现象不仅影响咗家长同埋学生嘅生活质素，亦都对教育公平同埋学校嘅形象造成咗负面嘅影响。有家长质问，午休收费、吹空调收费、饮水收费，自问国家嘅强大喺边度呢？其实唔止啊，而家连带上厕所都要收费啊！问你死未？不过该文章亦都话，只要学生需要呢啲服务，就无法阻止学校收钱，因为各级政府真系冇咁大嘅财力嚟到补贴，只能够向学生同埋家长开刀。好漂亮嘅一个藉口打圆场啊！其实呢啲都系浮出咗台面上嘅形形色色各种巧立名目嘅收费而已。仲有好多唔见得光、唔见得人嘅收费，多啲先至系学校搵大钱嘅。你唔见几多校长、主任揸名贵跑车、住豪宅，送佢哋嘅仔女出外留学咩？如果要问佢啲钱喺边度嚟噶，担保佢哋讲唔出。如果要讲出嚟，可能会令人吃惊，甚至乎受不了。可能大家仲记得年初嘅时候有所谓吴音语嘅案件，学生就系明明白白咁喺上课途中被叫咗出去，跟住就失咗踪，人间蒸发。到揾翻嘅时候，尸体所有嘅器官都被摘咗，或者索性用另一条干尸移花接木编一个故事了事。而喺摄录镜头遍布中国社会嘅每一个角落嘅当今中共国社会里面，竟然发生咗呢啲咁嘅所谓失踪同埋死亡事件啊！而中共当局却千方百计编造出一啲不但不能够令人取信嘅故事，仲故意掩饰隐瞒事实嘅真相，幕后真实嘅原因唔系就话咗俾你听。是中共自己一手策划、一手指挥的惨案来吗？而中共的学校配合中共的医疗系统，一直以来都利用学生这个群体做人体实验，抽血验血那些不再讲了，帮助国外那些药物机构进行药物的人体试验，测试他们反应，呢啲都系喺度暗地里进行嘅，而家只系更进一步帮助呢啲医疗机构活摘器官而已，一命填一命，鬼叫你系弱势。而呢啲咁嘅黑暗嘅社会场景啊， 连凯撒罗市啊都冇呢啲咁嘅事件发生啦。睇嚟呢个中共国比起非人地狱活得更加严峻啊！讲到呢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